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、安慰你们、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。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章，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、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尊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章第16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然后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6节，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赐给你们平安，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我们呢，现在已经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保罗的书信就可以分作四组。保罗的第一组的书信就是在主后大概是52年到53年写的，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。这一卷书呢，刚好是在保罗他属灵、他得救以后蒙恩的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写的。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可以分作3个11年，那么这刚好是在他第二个十一年最中间的时候他写的。那么毫无疑问，这是在他第二次环游巡回布道的时候。那么他从哥林多呢，就写了这么两封的信。那么这两封信呢，毫无问题是代表这个保罗属灵生命的春天。他的四组的书信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，我们可以从这四封书信、四组的书信里面能看得出来。那原因很简单，我们知道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，我们上次说过，它是一个出生的教会、新生的教会。事实上呢，他的年龄不过只有几个月，所以保罗所面对呢是幼嫩的生命，他怎么帮助他们？那么这个就叫我们想起保罗，他第一个十一年也是一样，像当初帖撒罗尼迦教会所经过，也是出生的婴孩。不过呢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就学了一些功课。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保罗在他第一个阶段学了什么功课，除了这使徒行传的记载之外，那么这就是保罗的书信。所以从他的书信里面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属灵的第一个阶段大概是怎么经过的。他在这一段里面遇见一些什么样的试探，在这个阶段里面碰见什么样的困难，在这个阶段到底他有什么特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，你几乎可以从这两卷书里面看到保罗属灵生命的春天。那么这个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林前林后，你可以看见保罗他属灵生命的夏天。第三组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、腓利门，那么就说到保罗属灵生命的秋天。那么最后三本提字书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果然最后成熟了，那是说他整个的冬天。所以这刚好是保罗一生的春夏秋冬。所以刚好我们知道这四组的书信能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帮助。所以这个是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不要忘记这一卷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生命上圣灵怎样装备他， 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好，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出一点的特，我们已经稍微交通了一点，但我想今天呢，我们更仔细的来看。如果从这个保罗属灵生命的春天来看，那么到底这个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第一个阶段或者婴孩阶段，那么有哪些重要的特点，有哪些的功课我们需要学？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呢，虽然他是使徒，但是他第一章第一节就没有讲做奉召做使徒的保罗，没有。所以我们说过，保罗、希拉和提摩太，当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，他没有用他的头衔，他没有提到他的职分。虽然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这就在这一篇书信里面他就这么提的。他说然而呢，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所以这封信是母亲的信，这封信好像不是使徒的信。所以你看见保罗说第六节，第二章第六节，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我应该可以提起我的职分，我应该可以提起我在神面前所受托付的，但是没有。你看见当他写信给出生婴孩的时候，那这封信乃是给我们看见母亲的信，母亲对于婴孩的期许，母亲怎样的要用奶，怎样的要用奶来乳养他们。所以这个是第一面。那第二面呢，我们看见第十一节，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。所以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很明显的，你看你有劝勉，有安慰，有嘱咐，那这都是神的话。不过神的话在这里不是以奖章的姿态出现的，这里神的话乃是叮咛性的，乃是安慰性的，乃是劝勉性的，所以这个不一样。所以事实上我们主日的聚会，尤其是平常我们知道周间没有时间来聚会的，所以到了主日，你想想那些弟兄姊妹多半都是像出生的婴孩一样，他们需要喂养，他们一个礼拜他们工作忙碌，有的时候好像落到世界里，有的时候甚至落在罪恶里面。那么他们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主日的聚会那个信息不应该像特别聚会一样，就应该像这里，因为你要想到多半的弟兄姊妹都是需要乳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这个做父亲的就需要劝勉、安慰和嘱咐。所以这里神有话，不过神的话呢是劝勉性的，是安慰性的，是嘱咐性的，是再叮咛、再三的叮咛。所以这就是保罗。那而且呢，这个不光是长篇大论对着一个群众的一个训话或者是一篇的讲章，不是。他说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。所以这些话许多是一对一的，意思就是说当保罗嘱咐的时候，他是注意到听话的人的背景、听话人的经历、听话人属灵的程度，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帖撒罗尼迦的书不光是母亲的信，也是父亲的信。所以如果从这两点来看呢，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一个出生的婴孩或者帖撒罗尼迦，这个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生命的两面，或者说有两方面的生命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。那么第一呢，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婴孩需要乳养，为什么需要以乳养？如果他有牙齿，他就已经开始可以帮助自己了，他就身上就有一个，因为有牙齿所以他就能消化食物。所以我们知道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，等到他有牙齿，你看他就能帮助他自己，他就能长得，所以在他长大的过程里面，因为有牙齿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说有一部分的力量是婴孩自己的力量。所以当保罗说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孩子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？这个孩子的生命毫无疑问是个依靠的生命，毫无疑问的是个无助的生命。他活着不能凭着他自己，没有一个婴孩可以凭着自己活着。如果他有牙齿，他还能帮助自己，他还能站得起来，他还能够奋斗，他还能够救自己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，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而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基督的生命，或者说不管这个生命刚刚生下来，它有个什么特点呢？那个特点就是依靠的生命，那个特点就是它是个无助的生命。所以它可以说，我凭着自己我不能做什么，我必须要依靠，我必须要接受更多的恩典，叫我能够活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啊，你不能够和其他的猴子和其他的动物来比的。如果大家真的要用数字来测量的话，我们知道一个，我们说这个人，我们说一个人他的智慧有多高，我们说他智商多少，你凭着智商的这个数目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聪明还不聪明啊。那现在除了智商之外，还有所谓情商。那么这个不光是智商是你智慧的指数，那么情商呢是感情的指数。所以现在许多人都想把感情啊，把智慧把它量化。那么好，如果你真的要把你真的要比较人的生命和婴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，刚刚生下来的话，那你就发现很奇怪，所有婴孩的智商通通是零，刚刚生下来一定是零。那狮子了，猴子了，牛了，那些就比人智商要高，所以那个绝对不是零，多少我搞不清楚，但是我肯定的我知道说他们的智商一定比人高，这个是经过研究的结果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牛，这个牛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呢，它就能站的，它不光站，而且能够吸母牛的奶，所以它能够活着。但你从来没有看一个婴孩啊，忽然间从那个摇篮里面站起来喊一声妈妈，那妈妈一定昏倒了，因为不可能，第一天婴孩生下来他根本不能站的，他根本不能站。但牛呢就比人要强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不止如此，比方说鲨鱼，你若仔细看鲨鱼的话，鲨鱼的生命是个什么生命呢？他这个一生下来啊，满嘴都是牙齿，所以这个一生下来以后，那个鲨鱼啊就给把那个小鲨鱼啊就丢到汪洋大海里面，让它自己去奋斗，所以它就可以开始吃了，因为它满嘴牙，这样它能够生存嘛。所以这个生命代表什么？这个生命代表独立的生命，它就第一天就开始可以独立的。但是我们说过不可能嘛，如果第一天孩子一长出来就是有牙齿，这个妈妈也是很难的，对，就不可能喂奶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需要断奶呢？断奶就是表示说孩子长出牙齿了，他已经有力量，而且不小心可以咬痛妈妈。所以我们就晓得，就做神的创造来讲非常稀奇的，这个牙齿这生命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这个生命是个独立的生命。所以就做人一生下来和这个动物一生下来，你看见这个智商根本不能够相比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生命的成长的秘诀就是从这里来的。经过5年，经过10年以后，你看见不同。你看见很多动物，它的头脑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发展了，所以呢，等它一生下来，它就很独立了。你明白吗？那么它就可以保护它自己，就怎样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条路走不远的。你同样的经过多少年以后，你叫一个小朋友来，你和一个猴子同样的年龄的猴子，你如果给他你如果给他这个花生两把的话，那么左边一把右边一把，如果这个是40个，这个是20个的话，那么这个猴子他只知道这个比这个多，这个他有观念，这个多一点，这个少一点，这个猴子知道。 但是一个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呢，他可以告诉你说，这是40个花生米，这是20个花生米。他如果手指头不够数的话，还可以脚趾头加在一起，所以最后你看见他还是能把它数得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人所以是万物之灵，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在人的两个耳朵中间，那个头脑就像宇宙那么大。但是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说，它这个整个的发展，整个智慧的发展是从哪里？是一生下来，从母腹开始根本就是灵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告诉我们，第一，这个生命是个完全无助的生命，是个无奈的生命，而且呢是完全依靠的生命。他凭着他自己，他根本不可能生存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那第二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他是完全无助，他的智商是零，但是呢，就是可塑性来讲是最高的。所以比起其他动物来讲，那经过多少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那个鲨鱼它的头脑还是像棒球那么大，它不可能再发展了。但是人呢，却能够发展。所以现在有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的 DNA 啊，跟这个动物，跟比方说跟猿猴的 DNA 最多只差1%或者2%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轻看这个1%跟2%。人跟猴子或者跟猩猩不同在哪里？如果我们跟人站在一起的话，当然猩猩有时候高大一点，好像北方人啊比较大一点。那么这个从人呢看来就像广东人，就比较小一点。那么当你这个和猴子或者猩猩站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表面上你看不出来啊，表面上你看不出来，就是说人跟猴子到底不同在哪里呢？别的地方好像都一样，四肢几乎都是一样的。那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两个人或者猴子两个耳朵中间的东西。那两个耳朵中间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头脑。那么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，人的头脑就相当于整个的，就相当于整个的宇宙一样。那么人的头脑和他的整个身体的比重多少呢？刚好是1%到2%，大概是2%，最多2%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人和猴子表面上好像只差1%或2%，但是事实上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。所以婴孩的生命让我们记得，他如果需要乳养的话，就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牙齿，他不能够凭着自己活。如果现在这个婴孩要长大的话，那么他需要依靠，需要接受恩典，他需要依靠别人，所以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是依靠的生命，但是让我们记得，虽然是依靠的生命，但是呢，却是可塑性最高最高的生命。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呢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我讲过这个故事，我曾经在 Barnes Noble 特别是最大的一间，就是号称全世界最大的一间。有一天呢，我在那里逛一逛，那我就找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啊我很喜欢，大概我还记得是1.95块。那么这本书呢，它上面广告做得很好，就是封面的广告做得很好，说这本书很有用。怎么会有怎么好用法？它律师可以用它，医师可以用它，牧师可以用它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书呢秘书可以用，这个书呢工程师可以用，这个书呢会计师也可以用，那么这个书呢家庭主妇也可以用，这个书呢这个做学生也可以用，什么都可以用。那么而且只要1.95块，那我想这个太好了，这个书一买什么人都可以用。所以呢，我果然就把那本书买了。买了以后我才晓得这本书的它的头衔叫 Nothing Book， 就是说你把书打开啊，它全部是白空白的。所以我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本书这么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空白的，所以谁都可以在上面写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 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，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写，而且一开始我们就说，凭着我自己，我什么也不能做。如果今天我能活着的话，一切都是恩典，我不可能凭着自己活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态度，这个心态，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？这个感觉就是基督生命的感觉，很稀奇。那么婴孩能够成长，就是从那里成长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那么你怎么知道婴孩肚子饿了呢？那么很简单，婴孩刚刚生下来，他什么都不会做，他只会哭。但你不要看那个哭很有用处的，你知道他只要会哭，哭是什么意思？每次哭就是投降的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哭就是表示我不行啊，哭就是说现在呢我肚子饿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得着食物，我不能凭着自己长大，所以哭就是说我投降了，现在需要人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妈妈心就软了，所以半夜虽然呢累得不得了，从前做大小姐的，结果到时候半夜呢她也得起来喂奶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要孩子一哭，妈妈她说我投降了，结果妈妈又投降了。所以你看，妈妈不管怎么样她也起来喂奶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你看见，这就是你看母性母爱的伟大在哪里。母爱的伟大就是你看她本来也是做过大小姐，但是一结了婚以后，一有了孩子以后，虽然半夜她都要起来喂奶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因为只要孩子能哭一哭，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说她什么都不行。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尤其是妈妈，妈妈的心是特别软，只要婴孩一哭，那弟兄姊妹她就知道是婴孩有需要了。也许他需要吃，也许他需要换尿布，也许里面有肚子有气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妈妈要替他想办法，如果肚子有气的话要替他拍拍啊等等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父母亲能做这么多，完全根据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婴孩哭了。所以每次婴孩的哭，弟兄姊妹是表示什么？就是表示我不行了，表示说我完全到了尽头了。弟兄姊妹，婴孩会哭，成年何尝不哭呢？等到一个人成年以后，什么时候哭？你想想看，什么时候哭？常常都到山穷水尽的时候。等到你从医院回来，你听见医生的宣判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知道说你非哭不可，你就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你要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很多的消息告诉你说连医生都没有办法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到了尽头，你向来不祷告的，现在你愿意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婴孩的哭，如果把它翻成我们今天懂得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基督徒每次的祷告都是宣布说我投降了，我不行，这个叫祷告。我们要帮助年轻弟兄姊妹，帮助初信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祷告？祷告就是告诉神说我不行。如果一个人口袋里有100万美金，我看他很少祷告，银行里如果存那么多钱不大祷告，要去旅行，去保罗旅行就走了，而且可能第一个报名参加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口袋里面一贫如洗，如果你真愿意去保罗之旅，但是你觉得这个费用很高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你本来不祷告，现在你祷告了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我不行了嘛。你能从自己银行口袋拿出来，表示那个生命是个独立，你能独立吗？这个表示你不能够独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帖撒罗尼迦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，乃是一个依靠的生命。那因着依靠的生命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基督徒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？第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。那个祷告的功课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孩子们哭了，每次孩子们哭就是孩子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要借着这个来帮助我们，就给我们看见哭和祷告有什么关系。你看见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哭了，就表示我们什么不行。有的人被逼债逼到一个地步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有的人本来是很有智慧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商场里面到了一种的情形，他非哭不可。 等到他哭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是最容易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。他要哭的时候，也就是他祷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没有看见一个骄傲的人相信耶稣，你信不信？从前哪一个人不骄傲？哪一个人需要神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他被带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你看见主遇见他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的传福音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光把福音传给他，而他从来不祷告的。祷告什么意思？祷告就是哭了。你知道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，他不哭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，生下孩子都不哭的。那这是很危险的，所以做这个做医生的一定要打在背后打，重重打一下，那个打一下，孩子终于哭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不管怎么样，那个基督徒蒙恩的开始，就是从祷告的生活开始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你看见保罗啊，他一面写帖撒罗尼迦前，一面写信，他一面祷告的。稀奇不稀奇？那么所以好多的段落都从愿，但愿的愿开始。我盼望你们回去找，我只是告诉大家，我举一个例子就好，那么其他大家可以回去找。那么读圣经的人，这个解经的人，或者 Bible Scholar 就称为这些英文都是 May 嘛， MA 但愿，所以这些 sections 都叫 May sections， 这些段落都是但愿的段落。一讲到但愿，你就要保罗在那里祷告。所以我举个例子好不好，我们不要其他的就让大家做习题，大家回去自己可以去查。比方说第三章第十一节，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那里去，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话都在那个但愿的段落里面，那这些话都是保罗在那里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保罗他就把他自己所学的来帮助这个，来帮助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他自己做榜样。他自己哭过了，他现在能帮助别人哭。他自己会祷告，所以现在能够帮助别人祷告。那这个可以说基督蒙恩的第一件事，或者说保罗蒙恩得救以后，他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？就是祷告的功课。那弟兄还记不记得这一段的故事？你记得当保罗蒙恩得救以后，他不是在大马色路上就被神用光照，然后他眼睛就瞎了，那他就得救了，我们很清楚的。那他得救以后第一个表现是什么？第一个表现就是他自己不能够到大马色城去，需要别人扶着他去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生命是个从依靠的生命开始的。稀奇不稀奇？本来他不需要，本来是他带着别人，现在是别人带着他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第一他问主说你是谁，然后主告诉他他是谁，那么然后他说，问主说，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那像保罗这样的人很少问这个问题的，他是告诉别人应当做什么。像保罗这么样一个伟人，他从来不容易接受别人指挥，他可以指挥别人，他不大容易受人指挥的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如果能够说我应当做什么，你看这个人谦卑多了，向来都是叫别人做的，现在保罗呢，他说我应当做什么。如果我们做主的参谋的话，我们一定说现在赶快告诉他该做什么。那这样的人被主得的，你看保罗是个世界人呢、啊、如果借着保罗呢把福音传到全世界，那现在他说他要做了，赶快给他做。你看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教会的难处，只要有一个弟兄来了，或者他是医生，或者他是律师，或者他是教会里面啊，我们赶快怎么样，赶快叫他做，赶快给他做。那弟兄姊妹，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呢，向来都指挥别人呢，叫别人来做，医生叫护士做，然后这个律师也有助手做，你看这些人都是叫别人做的。那现在有一个人说他愿意做，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如果今天许多人说，那么他愿意做，赶快叫他做了。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很多聚会啊，人越来越多，不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来，是因为你用侍奉一个个把他们套住了，他们当然跑不掉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是主吸引他呢，还是你用侍奉来套住他呢？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心理学，你可以用世界办法，你可以得到很多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何等巴不得，如果主呼召，主真的吸引许多人，是主自己吸引他们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？现在如果主的确有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或者说你看现在终于他得罪一个神的仆人了，他说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但是很稀奇，主怎么说呢？他说你所应该做的事，意思就是说你到了什么地方就明白，你到了大马色就明白了，有人会告诉你。那保罗一定很纳闷，如果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？那就我就得着神的启示嘛。但是现在如果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你看他不能明白。如果主直接告诉他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他马上就顺服了。那保罗会成为什么呢？成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从前他是万人之上，没有人在他上面的，现在信了主以后，终于主在他上面了，所以他还希望做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结果我们的主知道怎么帮助他，我们的主让他知道到底他应该学什么功课。所以我们知道主告诉他说，你到大马色，那有人会告诉你。所以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弟兄姊妹，他不光是需要主，他还需要主之外的人，那就是弟兄姊妹。所以许多人太属灵了，他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他只能够只有主能够教导他，他不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神可以借着其他的肢体来帮助他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保罗才真的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他不只离开了主他不能活，他离开弟兄姊妹他也不能活。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个生命就好像一个婴孩生下来一样，他需要父母他能活，他需要兄弟姊妹他也才能够活。所以基督徒一面是生下来了，另一面神是让他生在神的家里面。那保罗是如此。所以你看见如果保罗有一天回头做见证，人家问他说，你当初怎么明白神旨意的，他不能说我完全读圣经祷告我自己得着，他不，如果这样他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。他要告诉你说，我所以明白，不错，主是对我说话了，但如果我要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，我到大马色的城我才明白的，是圣灵借着另外一个弟兄叫我明白。还有如果你问保罗，你说你的眼睛当初怎么开启的，保罗当然眼睛不就瞎了吗，那眼睛怎么开启的，那么我想很清楚，那么保罗会那保罗一定会做见证说，他说我本来以为啊是我的主亲自医治我叫我眼睛开，那多么好。每一个人做见证都是希望做见证说，神用神迹忽然间叫我眼睛开启了。但是很稀奇，那一天的保罗呢，他眼睛神需要打发另外一个人叫他为他按手祷告，然后鳞片掉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他只好说是圣灵行了个神迹，不过呢是借着我的一位弟兄，而这位弟兄就是我当初说是最没有用的，就是当初说我说应该铲除的，因为我拿着文书就是要杀害这些人，觉得这些人像万物中渣滓一样，应该从这个世界里面完全铲除掉。结果就是那位我想铲除的那一位，他开了我的眼睛。那现在这是保罗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很稀奇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保罗的眼睛要被开启，他还必须要到大马色才可以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保罗的生活乃是依靠的生活。他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他不能单独。他要一得的医治吗？他不能单独。他需要主吗？不错，他还得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整个生活的开始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亚纳后来神必须向亚纳尼亚显现。亚纳尼亚就是神要借着他让保罗的眼睛开启，也借着他叫保罗能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现在主必须对他显现，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弟兄挣扎的情形。想想看， 保罗是有名的，是拿着文书要捉拿所有的圣徒的。那现在谁知道他真相信还假相信？没人知道。所以呢，现在当主对他显现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他是非常非常的为难。那么如果现在我照着主的话来说，那他不是要捉拿就像我这样的人，我这样去不等于送死吗？所以你看见说圣灵很明显的在这个亚纳尼亚身上，另外一个圣徒身上也工作，也在那里说话。好，所以你看见果然圣灵就像亚纳尼亚说话。那么亚纳尼亚说，你要告诉亚纳尼亚保罗在什么地方，就是说你这么多人保罗是什么。所以第一个说是你到直接去，直接原来这个大马色城呢是个罗马城，这个罗马城有一个特点呢，它有个 main street， 就是我们这里的 main street 啊。 main street 表示你有个主要的大道嘛。那么这个主要的大道呢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南北向的。你只要是罗马城就这样，所以后来耶路撒冷城变成罗马城也是这样，南北向，所以北边就到大马色城门口嘛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大马色城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底下，尤其底下它那个考古的，当然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大马色城当然在比较底下了，因为后来越来越堆积上来的。所以那个现在根据考古果然能够找到那个 Main Street。那么大马色也这样，大马色那个时候这个城也有个 main street， 也有一个主要的大道，那大道是南北向，那么很多人住在那里。那么直接很多人住在那里啊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大，哪一个人是这个，哪一个人是扫罗，然后你给他医治他的病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所以后来主怎么说呢？主给他个记号，没有记号不行。他说看啊，他正在祷告。这个中文字，这个中文好像我不记得，反正中文你如果真的把它翻得比较完全的话，应该是看啊，他正在祷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你要找到保罗的，你要找到他的特点，你找到他的特点，你就容易，你就认得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的特点是什么？保罗一生下来给你，如果要找保罗，你如果看见他发现是看啊，他正在祷告，那就表定一表示一定是保罗，你不会弄错的。从前呢有个弟兄很有意思，我每次见到他我都会笑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那个时候才十几岁，但他有两撇胡子，那个两撇胡子是两撇，左一撇右一撇，就这样两撇胡子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中间呢他长一根痣，长个痣，这个还不要紧，他这个眉毛很长啊，眉毛几乎都接在一起，所以远远看我是个六字，所以每次你看的都是六字。你要找他，如果你告诉他说，哎，某某弟兄，你必须讲他的名字，你说那个人远远看过你是个六字，你说这就是他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记号。那弟兄姊妹很稀奇，你记不记得，当这个主耶稣降生那个晚上？你记不记得天使像什么？像牧羊人显现，然后呢，牧羊人要去朝拜主耶稣。那现在问你，那天晚上在伯利恒不只剩一个婴孩啊，好几个婴孩啊，那天有好多的客店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主耶稣？哪一个就是主耶稣？就是那位救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需要记号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他碰到一个婴孩放在马槽里用布包着的，那个就是记号了。圣经明明讲那就是记号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？难怪犹太人弃绝我们的主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这个救主如果是基督的话，应该降生在皇宫里面，怎么在马槽里面？明白吗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一个婴孩在马槽里面用，而且用布包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说，本来犹太人他们所以为的这个救主基督乃是威武的，他乃是荣耀的，他的拳头比罗马的帝国还要大，所以他可以把罗马帝国推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所认为的，因为在犹太人观念里面，你看见基督乃是代表权柄的。但是当基督降生的时候，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。 那个生命是那个生命什么？那个生命是用布包着，放在马槽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降生在马槽的，那么卑微的，那么而且是那么依靠的，和那个拿着非常威武的独立的要征服全世界的弥赛亚来对比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你根本连不起来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基督的生命。因为我们的主曾经在约翰福音怎么说，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那个生命完完全全是个依靠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如何，保罗也如何。保罗说，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基督的生命怎么开始的？从马槽开始，一直长到宝座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，保罗岂不是也应当这样吗？所以难怪保罗一蒙恩得救，我们所看见的保罗是需要别人才能活下去的，是完全需要依靠，要别人领着他到城里去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亚拿尼亚要知道谁是不是保罗的时候，他身上有一个特点，他身上有一个记号，看啊，他正在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如果你问我说，基督徒生命里面，或者基督徒一诞生下来，一蒙恩得救以后，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记号，什么记号？那就是保罗身上的记号，看啊，他正在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正在祷告什么意思？保罗投降了，保罗在那里哭。那弟兄姊妹，他需要母亲的乳养，没有母亲的奶他不能活，因为他连牙齿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说，每一个基督徒那个生命都应该是依靠的生命。那依靠的生命的表现在哪里？依靠生命的表现在哭，因为他除了哭之外他什么都不能做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徒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？因为我们除了祷告之外，我们没有别的技能。我们所以能生存，我们没有技能能够生存，我们唯一的技能就是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的话，你不要给他太多的道理，你不要给他讲太多的道。我们习惯，我们这个人天性喜欢做别人老师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喜欢做师父的，总是觉得你不行我行，我来教教你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你面对着一个婴孩，摇篮里面的婴孩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神学不重要，不是神学没有用，问题就是他需要长大。他所以能够长大，那弟兄的秘诀就在哪？他是从祷告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如果帮助比你更幼嫩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他刚刚蒙恩得救的话，那我要问你，你如果根据圣经到底我们怎么帮助他，你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就看着，前后书就看得很清楚。因为你现在所面对的生命那是依靠的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看见说这个依靠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依靠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没有母亲的乳养，他不能生活。但是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他也需要，也如果这个家里有兄弟姊妹的话，你看见有的时候他的哭，不光是父母听见了，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听见，他们就可以来帮忙。尤其如果大姐，如果小姐姐，那个时候比他大得多，他也可能帮忙换换尿布，可以做这个做那个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，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些做弟兄姊妹的，你看见说，许多时候我们也能帮助这些出生的婴孩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你看见说，这个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所学的第一个功课。那个生命是什么？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。那借着我们的祷告， 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生命慢慢就长大了，借助我们的祷告，然后呢，圣灵就在我们一张白纸，这个 nothing book 上面，就在那里开始写它，然后慢慢慢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经过一段以后，你看你这个生命长大了，你看，因为他是依靠的缘故，所以你看他能够荣上加荣。那最后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所以弟兄姊妹想到那里，我们不能不感谢主。我们是什么也没有，所以主说，你们离开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学习做个会祷告的人。祷告是最简单，简单到一个地步，任何小孩，任何不管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，他都能祷告。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啊，有一个印度人。他呢，从这个传教士那里学了几句英文，其实他只会 ABC 三个字母。然后呢，奇怪，他就到了树林里面，结果碰了一只老虎，老虎向他扑来，所以他就开始祷告，他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所以他大声喊 ABC ABC ABC， 神就拯救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。